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加拿大是一个假期很多的国家，我知道这几个周末都不少人去旅游，在室内的到外面去的都有很多人。一提到放假，大家就特别高兴，都不愿意上班，一工作就头疼。没听说谁说假期了，单位不给钱，我到单位义务加班，我高高兴兴去，没这样的。去年加拿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ADP 调查显示，65%的加拿大员工对工作现状不满意，准备换工作。在中国几年前，在网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就说自己工作辛苦啊，说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吃得比猪少。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现状。工作让我们感到疲倦，感觉到厌恶不满。其实并不是现在这样，以前也是这样，其实可能情况更糟。我们今天学习这段圣经，是保罗在公元1世纪写给以弗所教会信徒的，谈的就是跟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以弗所书》6章5到9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保罗这段教导跟工作有关，但其实谈的是家庭关系的一种，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跟我们今天大部分家庭的情况不同，我们今天大部分家庭都没有仆人，我们不把像这个钟点工啊、保姆啊、阿姨看成仆人，因为这些人跟我们在地位上、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只是劳资关系。这跟当时那个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保罗所提当时这种仆人，实际指的是奴隶。保罗所生活的罗马帝国啊，到处都有奴隶，数目庞大，组成了全部的劳动人民。普通人家里有奴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奴隶不但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有好多的干力气活的医生、教师、技工、行政人员，这些都是奴隶。奴隶可以是由战俘获得的，也可以是继承下来的、买来的、欠债补偿的，或者有的人为了改善生活自愿为奴。这些奴隶被认为是活工具，有灵魂的财产。罗马的法律保证主人可以任意对待奴隶，包括手握生杀大权。当时的记载流传下来，有好多暴行发生，包括对奴隶鞭打、监禁，把牙齿打落，把眼睛剜出来，把奴隶扔给野兽，钉十字架。奴隶也有好多的反抗，比如说逃走了、自杀呀、起义呀。不过另一方面，特别是到了公元1世纪，保罗生活那个年代，也有好多情况是不一样的。奴隶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有些主人把奴隶看成自己的家人，很多时候从奴隶转成自由人的身份也很容易。有些奴隶转成了自由人之后，甚至比原来的主人更加富裕、更加尊贵。有的呢，奴隶也可以自己养奴隶。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很特殊的。当时罗马帝国好多有识之士也倡导应该人道的、平等的善待奴隶，同时主人也知道这奴隶啊是财物， 你得爱惜，你投资啊，你不能白养，你得有用处。所以善待奴隶对自己有好处。无论怎样，奴隶跟主人、自由人身份地位就是不平等，所以你需要讨好主人，满足主人的愿望。奴隶是被剥削、被奴役的阶层。在当时一提工作，特别对奴隶来说，这绝对是苦差事。在以弗所教会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奴隶，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一样在社会上也是奴隶的身份，但是教会完全的接纳他们，保罗也接纳他们，对他们没有歧视，教导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在基督里学习爱的功课。这段经文讲的虽然是主仆关系，但是也是我们现在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对我们今天仍然适用。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几乎每个人都要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在这工作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会要遇见这种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我们都要学习去服从、去听从领导，也需要学习如何管理别人。这段经文讲的是仆人，对我们来说可以应用于做雇员的或者做下属的这些基督徒。这是六章五到八节。那么6章5到9节讲的是主人，可以应用对于这些雇主或者是上级领导的基督徒。我们先看一看6章5到8节讲的是什么问题。首先，这段经文讲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怀着敬畏的心工作。6章5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保罗告诉基督徒的下属，你们要恐惧战惊，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而听他们的话实际就是听基督的话。在家庭关系当中，保罗强调的首先就是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顺服父母，因为丈夫和父母是有权柄的，而这种权柄是神赋予给他们的，实际顺服他们就是在顺服神，神是他们背后实际的掌权者。在工作当中，领导对下属也一样，神赋予领导权柄来约束下属，因为神喜欢凡事有秩序，而不是叫人混乱。所以罗马书13章1到2节，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好多人特别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新人啊，喜欢跟领导对着干。我国内有位年轻的亲戚，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短短的2年时间换了6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他跟领导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最后不是他炒了单位，就是单位领导炒了他。他父母想知道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儿子换这个单位这么勤呢，就去到前面单位去问了，跟每个领导都谈，了解到领导对他的评价，每个单位都是这种评价，说这人目中无人，不守纪律，态度傲慢，眼高手低。我这位亲戚呢，每一次都抱怨自己怀才不遇，领导水平低，人品呢差，对他不公平，老给他穿小鞋。其实我这位亲戚的情况不是个例，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基督徒。这其实是出于人悖逆的本质，所以神让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有他的心意。对于下属来说，首先我们就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刚才读经读了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圣经新约当中几乎是最短的一本书其中之一啊。刚才我们把这一卷书都读了，腓利门书是保罗写给一位叫腓利门的基督徒这么一封信。腓利门家里有个奴隶叫阿尼西姆， 因为不服管教，很可能从上下文这个推测呀，是因为可能偷了主人的钱，然后逃跑了。逃跑呢，在外面遇见保罗了，听到福音，信主了。保罗希望他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去，把这个犯法的事给解决了。但是当时罗马法律对于逃跑的奴隶惩罚是非常严厉的，甚至可能会处死，这就让阿尼西姆很为难。巧的是，保罗认识阿尼西姆这个主人腓利门。腓利门也是一位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位很热心的基督徒，经常在家里举行聚会。保罗就给腓利门写了一封信，替阿尼西姆求情，希望腓利门能够重新接纳阿尼西姆。所以这腓利门跟阿尼西姆是一对基督徒的主仆，领导有权柄管辖下属，下属应该听领导的话。这哥罗西书3:22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所以凡事的意思就是说，只要领导说的这个话跟圣经教导不冲突，你就要听。神要我们通过学习顺服的功课，使生命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哈尼西姆的确是犯了罪，他需要学习顺服主人。所以我们在不服从之前，我们就要想一想后果。不服从是要被管教的，神的管教就像是清洁房间一样。2个月以前，我买了一个房子啊，从旧家搬到新家去。这我这个原来旧的房子是租的，搬进去之前先要加一部分押金。搬出来那个时候呢，人家要检查你搬进去什么样啊，你搬出来也得什么样，原来干干净净的，你搬出来之前也得打扫的干净，你打扫的不干净，人就按你这个问题扣钱。所以我搬出来之前得清洁房间呢，把房间全都清洁的跟我搬进去一样。清洁房间有不同的情况啊，很难清洁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炉灶烤箱这一块，炉灶烤箱有好多的油污都硬的，都固定在上面了，所以你得用清洁剂喷，来回反复的擦，最后擦不掉怎么办呢？用这个钢丝球把这个油污给刮下来，最后你把它弄干净了。然后还有什么墙壁，有孩子到我家来串门，拿铅笔在墙上涂鸦，墙壁都是铅笔道，但你铅笔道怎么清洁呀？你不能拿钢丝球蹭，就到这 Home Depot 啊，买这个最细的砂纸啊，就 Fine Sandpaper 最细的砂纸，慢慢一点一点的把它磨平，磨得跟原来一模一样。所以咱们这个神管教基督徒跟这个情况一样，你特别悖逆的，就像是这个油污一样。你就需要用这个钢丝球使劲的蹭，才能把你弄干净。否则情节比较轻微的呢，可能就是让自己反省，或者是教育管教，这就可以了。所以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啊。好多时候，我们要明白神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是有特别的心意的，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你有多不顺服，受的管教就有多重，经常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顺服主人就像顺服基督一样。你说那我乖乖的听话吧，一切平安无事，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情况也不是这样，有些领导的确难伺候啊，甚至故意挑你毛病，怎么办呢？圣经还是有教导，彼得前书2:18告诉我们，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乖僻的上级也要顺服，他就是难伺候，你也要小心谨慎的来服侍他。圣经当中有没有谁来遇见了这种乖僻的上级啊？有，谁呀？大卫吧。大卫还没有做国王的时候，以色列的国王是扫罗， 大卫领兵打仗，战功者卓著，扫罗嫉妒大卫，怕大卫将来把自己的王位抢走，常常找机会来陷害大卫，想杀死大卫。所以大卫啊，被四处的追杀，到处逃亡，非常痛苦。但是他仍然顺服神。他虽然有好几次有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是没有下手，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高立的王啊，是他的上级，他的君主。最后，扫罗在战争当中死在了敌人的手里，然后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大卫明白，神这么安排是为了磨练他，让他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神安排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计划，特别是我们的上级领导。神要我们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通过顺服人来顺服神，不顺服的人，不顺服人也一定不会顺服神。箴言说什么？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奴隶制度不人道不合理，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这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但神并没有消灭奴隶制度，他并不是通过消灭这种社会或者文化的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啊，来制造一种和平和和解。神是要我们改变生命，要改变人心，不论我们原来是什么身份，只要信主，我们尊主为大，照神的话做，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侍奉神，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和睦，生活就会蒙福。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23-25节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的。所以神告诉我，我是掌管公平的公义的主，我在这看着呢，我给你功课学，你要知道将来你只要真心诚意的侍奉我，我就会来奖赏你，那些行不义的人我也会责罚他，我也会报应他。这是圣经教我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基督徒应该怀着敬畏的心工作。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基督徒应该怀着诚实的心工作。以弗所书6:5-6，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神不但要我们有敬畏的心，还要我们有一颗诚实的心。不少基督徒啊，传福音都是特别的热情，但是好多基督徒，好多非基督徒啊，不信主，不信主是因为他们看到好多基督徒做事不诚实。他们说这基督徒好多人呢，说一套做一套，一个劲儿给我传福音，但是说基督是爱，但是怎么从你身上我就看不出来有什么爱呢？特别有的基督徒啊，做事人前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我在国内有个老邻居，一位阿姨，跟我妈年纪差不多，跟我妈是好朋友，信主了，特别的追求，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热心的传福音。我回国去经常找我问问题，一块讨论，经常给我妈传福音。我感谢神，我说太好了，神安排这么热心的基督徒在我妈身边，那我妈信主这不就是时间问题吗？结果我妈迟迟不信主。有一年回国，我跟我妈聊天，我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位阿姨姓马，马姨，这马姨退休以后啊，就干保姆。有一次伺候一位瘫痪在床的阿姨，工作挺卖力，经常给病人洗头、洗脸、擦身子。这个病人照顾得红光满面的，干干净净的，大家都说马姨真是挺好，干事儿好，是好基督徒啊，干事也挺卖力啊。巧的是，卧病在床这个阿姨啊，跟我妈也认识。有一次，她跟我妈悄悄说：“哎呀，马姨 不太好，干活净干面子活。他说我们这个长期卧病在床的人就怕生褥疮，这马姨给他擦脸擦身上，但是从来不擦下身。这事儿谁不知道，就他知道。完了过一段时间，这家里人就把马姨给解雇了。所以我妈经常说，你看这就是你们基督徒那好朋友，好朋友传福音更没有力更麻烦。所以耶稣说，你们基督徒工作呀，怀着一个诚实的心。好多时候你这人前是一套人后是一套，但是不是说你干这个事儿别人不知道，神在那看着呢，这个事儿你干了肯定有一天会败露出来的。所以圣经把这种情况叫伪善，伪善就是装出来的好，人不喜悦神也不喜悦。耶稣基督谈到了法利赛人，犹太的律法主义者，就斥责这些人说他们伪善。这些人祷告的时候特意站在大路上十字路口高声说话，就为了让人看见，显示我多虔诚啊。他们得到人的称赞了，这就是他们应该得的奖赏，但是神那里就没有奖赏了。既然你得到人的奖赏了，就不需要得神的奖赏了。还有一次在圣殿里面，耶稣看人如何奉献。当时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摆放着13个羊角形的奉献箱，这奉献箱啊是金属做的，你把钱币投进去能听到响声，通过这个声音你就能分辨出来每个人奉献这个金钱的数额。耶稣在那儿看着，一开始先有好多财主过来奉献了，把袋子里这个金币银币倒进去，叮叮当当的响着。这个金币银币它沉呢，一撞进去它就能听出来是什么钱。这门徒一听这么多的钱，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财主奉献完了，轮到一个寡妇，这寡妇去了，投进去2个小钱，这俩小钱相当于今天的2分钱。但是耶稣说话了，他说这个寡妇的奉献比前面那些人都多，那些人是把自己花剩下的钱给奉献了，这寡妇特别穷，他是把自己赖以为生的全部的财产都献给神了。所以神知道人心，我们能骗得了别人，我们甚至能骗得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骗不了神。历代志下16:9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存着诚实的心听命，不要只是做眼前的事儿，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悦，而是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保罗对下级基督徒的教导啊，无论你是上级的基督徒还是下级的基督徒啊，无论你的上级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真心诚意地顺服他。有些呢基督徒下级对于基督徒的上级领导不尊重，觉得我们都是属内的弟兄姐妹了，都是神的儿女，咱们都是平等的，我不用在乎你的态度。有些人甚至利用这种关系占便宜、偷懒、耍滑、犯罪，这是不对的，有问题的。从身份上，从属灵的身份上是平等的，但在属世的这种关系当中是有高低，是有权柄之分的。所以首先这么做等于在以身试法，领导手里有权柄啊，他就是要维持秩序的。所以保罗说，在上有权柄这些神的用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要行凡的作恶的。所以你要基督徒就应该明白顺服神的必要性。其次保罗也说，在提摩太前书6:1-2，他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当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大家同得益处。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想要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怎么样对别人。要互相不尊重，基督徒内斗，高兴的只有魔鬼，羞辱神的名。所以我们祷告会有一条啊，打退魔鬼的攻击。魔鬼就是无时无刻都不在找着机会等着来攻击信徒和圣公，所以我们不要做魔鬼的帮凶。基督徒怀着诚实的心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更重要是为了耶稣基督。我们在世上彰显神的生命，彰显主的荣耀，让大家看到神的儿女比世人的生命更好更丰盛，吸引人来信主得救。我们工作除了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怀着诚实的心，还需要甘心情愿的工作。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以弗所书六章七到八节，保罗说，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得主的赏赐。前面我们刚谈过了，我们现在啊工作感觉的就是厌倦疲乏不满。实际最初神的设计并不是这样的，神的本意是希望人在工作当中享受到乐趣。在造人的时候，亚当刚造出来没多久，马上就开始为了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来命名。给人起名，给动物起名，给什么起名都是一个很大的很麻烦的事儿。咱们想想，新生儿刚出来，刚生出来，马上要上户口，父母就得给起名了。起名这是非常头疼的事情，绞尽脑汁，所以这是大工程，不容易，得花很多时间精力。工作本身不是咒诅，人为什么觉得工作这么劳累呢？是因为人犯罪之后造成的结果。神其实是想让人享受工作。那么在传道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里告诉我们，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这是神的美意，希望我们享受工作。那我们现在还能享受工作吗？答案是能，没问题。但首先要改变对工作的态度，关键的一步就是要甘心情愿的侍奉，甘心情愿的做事情。当我们做事情只想着我们自己，我能得多少钱，我能有多少好处，别人会不会尊敬我，我们做的就是苦工。因为你老觉得自己不公平，老得不到满足。但如果我们想的是别人，换句话说，当我们有一个舍己的态度的时候，工作就变得容易了。那我们最应该为谁舍己呢？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配偶，也不是我们的儿女，而是基督耶稣为了我们主工作。第一，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只是效法他。第二，我们为了主工作，主会赏赐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是以服侍人为自己的任务，他医病赶鬼，给人传道，来帮助那些人悔改，传讲天国的福音，救人的性命，让人得享安息。耶稣基督在被捕钉十字架的那一夜，自己打水，亲自的给每一个门徒洗脚。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全身流血的时候还在讲，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活在世上就是要侍奉人，就是要舍己。他要基督徒也学习他，能够甘心情愿地侍奉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只是效法耶稣。所以即使我们服侍的对象不是基督徒，即使他们对我们不好，甚至他们要害我们，我们也仍然要甘心情愿地做这份工作，因为我们是为了神才做这份工作。圣经当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人，这还是一个尊贵的人，一个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宁可不要性命，也仍然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甘心情愿的侍奉。这是谁呀？但以理，圣经当中的一位先知。但以理本来是犹大国的知识分子，犹大王国了，被把巴比伦灭掉了，他被掳到了巴比伦的国家。掳到了之后，因为那里的饮食习惯的不符合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他宁可只吃蔬菜喝白水，也不用巴比伦人的饮食。他要持守自己的信仰，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他必须要为巴比伦帝国服务，要给巴比伦王做这个秘书，做翻译，做文字工作。他很清楚这是神要他做的，所以他就甘心乐意的侍奉。他尽心竭力的完成这巴比伦王交给他的工作，然后呢，王对他非常的满意。他知道服侍巴比伦王实际就是服侍神，因为这神给他命令。慢慢的，他就加官进爵，得到了很多的奖赏。但是他仍然单单的敬拜神，并且态度越来越谦卑，而且越来越勤恳，越来越对工作负责。巴比伦王更加尊敬他，不断的给他升职，官越做越大。后来马代王大流士灭掉了巴比伦王国，自己做了国王。但是但以理呢，他这个人信仰很忠贞，工作呢又非常的勤恳，人品高尚，所以仍然得到重用。但是这件事引起了帝国其他官员的记恨，这些人就设计来坑害他。因为但以理一天三回要跟神祷告，这人就设计任何人在一段时间内如果祷告的话都要被处罚。但以理不管，他既然是神的选民，他仍然要保持这个神给他律法的习惯。结果就被抓起来了，扔到了狮子坑里。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神封住了狮子的口，保全了但以理的生命，毫发未损。而陷害他的这些人呢，后来被扔进狮子坑里，被狮子给吃掉了。我们再复习一下但以理脱险那天早上的对话。黎明的时候，大流士王起来，急急忙忙赶到了狮子坑那里。但以理书六章20-22节，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就是一个甘心情愿侍奉人的人啊，甘心情愿的侍奉人，也甘心情愿的为神死。一个非常忠心的人，神交给我什么工作，我就甘心情愿的去做。所以这不信的外邦的这个王啊，大流士王，都因着但以理的见证来尊崇独一的真神。所以圣经说，信靠神的人必不致羞愧。神把我们放在某个职位，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为他做见证，让我们做盐做光，领人归主。不论你的这位上级或者是你这个下级有多么的难相处，我们的工作实际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也不是为了应付差事，而是为了基督耶稣，为了福音的需要，为了荣耀神的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7:20-24，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工作并不是谋生的手段，因为神看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不工作，瘫痪在床上，没法工作，神也会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所求。工作是我们荣耀神的途径，通过工作我们荣神益人。所以基督徒应该甘心情愿的工作。 一直到这儿都是保罗对基督徒的下级做的教导。那么下面他谈到了基督徒上级领导应该做的，只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下属要有侍奉的心，基督徒对下属要有侍奉的心。以弗所书六章九节保罗说，你们做主人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说做主人待仆人也是一理，意思也就是说要同样的尊重他们，同样的服侍他们。领导希望下级为他卖命干活，那么他自己也要尽心竭力地替下级着想。领导希望下级侍奉他，那他也就应该好好地服侍下级。所以耶稣基督这么讲的，神告诉我们就是要降尊为卑。耶稣基督本来是神，便降世为人，然后为人死，为罪人死，并且死在了十架上。耶稣来到世间就是要来服侍的，他到这儿不是来辖制人。所以领导不要总想着压制剥削下级，应该为他们多谋福利。在圣经旧约路德记记载了大卫的曾祖父布阿斯的故事。布阿斯是个大财主，家里很有钱，但是布阿斯也不是为富不仁，他是希望跟他工作的人一样能够蒙神的祝福。所以在路德记二章四节说，布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布阿斯实际不仅仅是对给他干活的人这样，对那些穷困的人也是一样。所以他就允许路德在他的禾场上面捡麦穗，还自己把这个麦穗倒给路德。也就是因为这样，神才祝福他，他获得了一个才德的妇人，跟路德结婚，成为了大卫的祖先曾祖父。领导要多体谅下级员工的难处，尽力帮他们排忧解难。有个中国的基督徒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医生啊，基督徒雇了一位护士，护士的工作呢是跟病人谈话，然后呢就是帮他们预约看病时间，给他们量血压、打针、抽血、采集尿液的样本。这些一个受过训练的护士啊都会做，这都是最基本的工作技能。但问题是这护士吧，一做就经常出错，医生不能拿着病人的生命和健康开玩笑啊，也没办法，他决定要解雇这护士。解雇之前呢，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谈话，一谈话发现这护士他特别喜欢照顾老人，他觉得这护士也不容易，他给我这工作不了，到别的地方也没法工作，就给他推荐到了敬老院的工作。没想到这护士到敬老院，人家干的还挺好，敬老院这些老人都很满意，后来被终身录用了。再后来这医生才知道，这位护士他有阅读障碍症，就是他读不了东西，阅读障碍症，这病影响他做护士的工作，所以实际他是病人，不是正常人。但是呢他在敬老院做这个护工却一点不受影响。所以感谢神哈，这个基督徒的医生就替他的下属来着想，让他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找到一个合适自己做的工作。所以神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特别的价值和目的的，肯定有一个位置，有这么一些事情是适合我们做的，因为神造人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他。我们一定有方式能够荣耀神。那么上级领导对下级呢也不应该滥用权柄，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不要威吓他们。我们做的每件事神都在看，神给我们权力是为了更好的管理人、造就人。 人只有在公平的气氛当中，才能够更好的做出成果来，更好的工作。所以哥罗西书四章一节，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经常我们不信主的人经常讲这么一句话哈，人在做天在看，有一位上帝，确实是的，遍察全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看在眼里了，我们啊骗不了上帝。对于基督徒而言，无论我们是做下级的还是我们做上级的，都应该牢记工作的最终目的呢，是为了侍奉耶稣。换句话说，我们工作是为了主的工作，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这个地位，也不是为了成就，我们工作是为了神，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来侍奉他。保罗写了腓利门书来调解腓利门跟他的奴隶阿尼西姆之间的冲突。这很多基督徒的神学家都对于结局很好奇，做了很多猜测，其实我也很好奇，但是很可惜的是故事的结局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当中了，可能只有将来我们到了天家之后才明白后来腓利门到底怎么处理阿尼西姆的。不过这封短信却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说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属神的生命，只要我们立志为主而活，立志为主做工，就会跟人有良好的关系。愿神祝福每一位遵命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学习您话语的亮光，教导我们学习顺服。我们都是悖逆的罪人，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救赎，生活中就没有和平和睦。感谢主耶稣不仅为我们带来和平和解，也做出榜样，降尊为卑，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学习顺服。今天在座各位，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愿我们都遵从神的旨意，为主做工，在工作中存敬畏的心，存诚实的心，也存甘心乐意的心，也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得蒙属天的祝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